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啊！我们又走到神的祭坛，将自己献上，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唱赞美诗339首。唱赞美诗339首是今天诗篇40篇的一个觉悟，神从戒处来救我的生命。让我体会到耶稣真神才是我们一切所有。来，一起唱，一二三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生命喜乐珍宝，是我每日生活力量。离他我必跌倒，当我愁苦来救耶稣，无人像他如此可靠，使我欢喜，借我心忧，我良忧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是极难是拯救。我到主前求他施恩，使我恩福丰厚。他上十字光降甘霖，他使和天紧固丰收。日光甘霖，和天丰收，我良友。最后一节，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在世别无恩友，我心靠他，终身靠他，直到死路尽头。得此良友，生命丰盛，人生美满，喜乐无忧。生命丰厚，喜乐无忧，我良友。感谢主耶稣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所有。当我们今天读诗篇40篇的时候，你会有这样的认识，真的，神才是我们的一切所有。我们来读诗篇40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40篇。这一篇我给他定一个题目，叫做借处逢生的颂恩，借处逢生的颂恩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本来我是要死亡的，神却这样的救了我，因此他使我唱新歌来感谢赞美他，他使我欢乐。本篇描述大卫一生里头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在苦难中神如何的保护他，如何的拯救他，所以大卫时常在他的信仰生活里口唱新歌来颂咏主。那本篇也预言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为祭物，所以在希伯来书10:5-10就引用了本篇的预言，所以这篇也指主耶稣将自己献上，主耶稣奉献了自己。本篇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仆人与神的关系，仆人与神的关系。你注意读1-4，论到神的时候是用他这个字， 因为神在高天，神在远处。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，诗人来到了神的面前了，所以当他论到神的时候，他就改用你，你这个字。你这个字在本篇共用了20多次。这时候的诗人与神是你跟我，你我的一种关系，这是何等的亲密，这是何等的知己，这是何等的友情啊！诗人跟神建立这种很深的友情啊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一段先哈。第一段，蒙神拯救的感恩已喜乐，蒙神拯救的感恩已喜乐。我们读1节到4节，来一节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三节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第四节，那依靠耶和华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好，我们先看这第一段，蒙神的拯救而做出的感恩与喜乐。大卫他回想他过去的岁月，他有5个蒙恩的见证。回想过去的岁月，有5个蒙恩的见证。第一，他向神呼求拯救，结果蒙神垂听，那就是神听他祷告咯。那为何神会垂听呢？因为我曾耐性等候神，我曾经用我的心很忍耐的来等候我的神。等候是信心的考验，等候是顺服的考验，等候也是忍耐的考验。哦，要神垂听你，你要经得起等候的考验呀。哦，这是他蒙恩的第一个见证，神听他祷告。第二，我曾经陷入窝坑与淤泥中，他曾经陷入坑里面，也曾经陷入淤泥中，那神却救拔了他，神把我从这2个坑中把我拉上来，有没有？哦，人的力量拉不起来，自己的力量更加拉不起来，哦，唯有神的力量可以把我拉起来，特别是当掉到这2个坑中的时候，神救拔了他，这是第二个见证，有没有？好，第三个见证，神把我安放在磐石上，那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他安稳。哦，神使我安稳，把我，哦，使我的脚站立在磐石上，那就是主耶稣身上，目的是让他可以安稳妥当，这是第三个见证。第四个见证，神使我口唱新歌，那就是神使他喜乐咯，能够唱歌，能够感恩，能够赞美，这就是喜乐嘛。神使我口唱新歌，特别是在苦难中，这新歌是一种感恩的歌。如经上所说，神使我在黑夜唱歌。请问谁能够在患难之中仍然唱歌赞美呢？我们从古圣徒的身上，从新旧约圣经上，你都会看到，虽然他们在黑夜中，在苦难，在患难之中，在监牢中，他们仍然唱诗赞美神。这就是神在苦难中使我唱新歌， 他使我在苦难中喜乐，这是很美妙的感觉，很美妙的见证。第五个见证，以前我都怕恶人，特别是灵界的那个恶魔，不敢得罪。现在有神作为我们的依靠，我不再害怕。第四节，我不再害怕，也不理会这些。依靠神而远离恶人，远离恶事，这人变为有福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那第五个见证就是神使我有福，神使我蒙福。这个就是大卫回想他过去的岁月，有五个蒙恩的见证，五个蒙恩的恩典啊。那请问你有没有呢？一定是有的。回顾我们的岁月，一定有这些见证的。来，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第五节，神的恩典啊，数不清，数不完啊。来，第五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呀，不能向你成名。若要成名，奇事不可胜数啊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在我们所身上所作所为太多了哦，不可胜数，就是数不清数不完啊，因为恩典太丰盛，神所行的奇事，神对我们所施的恩惠多到数不清，这就是满满的恩典，这就是丰盛的人生，这就是圣经说的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的信仰，不单只 给恩典，还在加上恩典，恩典再加恩典。所以圣经常常说神是用道的，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赏赐是用倾注下来，倾倒下来。就我们已经够恩典了，够大恩典了，还加上祝福啊，祝福就已经够满意了，还加上荣耀的冠冕啊。你看神的恩典啊，数得完啊，虽然说要数说恩典确实要数，但你数得完吗？这第五节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数不清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哦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唱新歌哦。来，我们来看六节到八节第三段，六节到八节，体验到神的恩典哦，然后将自己献给主啦。来，六节到八节，一二三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七节，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八节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一段经历了神那么多恩典哦，那么这一段说就很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献给主啊，特别这六节七节哦，都是预言主耶稣了，预言主耶稣将自己献上。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数不清，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献给主，而且是一生的奉献，不是献一点，不是献一个时候，是将整个人整个人的一生，整个生命献给主。怎么知道是一生的奉献呢？这里怎么看得出是一生的奉献呢？有啊，第六节说，神啊，你已开通我的耳朵，神就是我们的主人嘛，主人已经将我的耳朵开通了，主人已经将我的耳朵打一个洞了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古时候如果这个仆人愿意一生跟随主人， 那么这个主人呢，就要把这个仆人带到众长老的面前，将他的耳朵穿洞，打一个洞，表示这个仆人呢，一生都愿意跟随这个主人，而且呢，永远是属于主人的。这个仆人呢，从今以后永远是属于主人的。有什么证明呢？耳朵穿洞就是一个证明，耳朵穿洞就是一个见证，耳朵穿洞就是一个证据。所以这里说，神啊，你已经开通了、穿开的我耳朵了，打了一个洞了。原来这句话是说明我们愿意献给主，愿意跟随主，不离开主，永远与主同在，永远献给主用，永远成为主的仆人，永远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是永远。这个耳朵穿洞就是证据啊。所以前面说祭物礼物你都不喜悦，神喜悦的是什么？我们应当思考，我献何物给耶稣？你说你要奉献给主，请问你献什么东西给耶稣呢？这个是诗歌121首，我献何物给耶稣的时候所唱的。我唱的时候常常反省，常常流泪。我献何物给耶稣？我以为我献的是很好的，我以为我献的是很荣耀神的，哪知道我所献给的、献给主的是那么自私的，是那么不圣洁的，是那么多亏欠的，是那么多不完全的，里面还有骄傲，还有贪心，还有嫉妒，还有种种的不完全。这些东西我跑去献给主，而我觉得自己献奉献了很多，而自己觉得自己很爱主。所以我唱这首诗的时候，我哭啊，我责备自己啊，到底今天我们献什么东西给耶稣啊？是啊，是献一只牛给主啊，是啊，是献一只羊给主啊，但是那只羊是生病的，那只牛是有残缺的，是不美的，是有问题的，然后献给主啊。哦，怪不得这里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你都不喜悦，燔祭和赎罪祭也不是你所要的。那真神到底要我们什么？主耶稣要我们什么？原来神要的是我们，是你跟我，不是那个祭物，不是那个礼物，不是那个表面上的奉献。因为这些礼物、这些祭物都是死的，都是没有生命的。所以第七节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看哪，我来了，谁来了？主耶稣亲自来了。看哪，主耶稣亲自来了，主耶稣亲自用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满足神啊。主耶稣用他生命，无罪的生命，圣洁的生命，没有瑕疵的生命，献给神啊，来满足神的要求啊。我们献上的都不好，满足不到真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他代替我们献上了，因为他才是完美的，他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他才能够真正满足神的心意，因为他够圣洁，他够荣耀，他够美丽。所以第七节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将自己献上。这是预言神道成肉身这件事情，这里说经上已经记载了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也代替我们献上了啦。那主耶稣也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所以应该我们够圣洁了，我们应该是够完美了，靠着圣灵帮助，罪被洗除，因此将自己重新再献给主，去满足神的心，满足神的心意。第八节这里说，当我们乐意献给主耶稣的时候，那时我们就会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当我们乐意献给主的时候， 那时我们就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，我们就不会再照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只会照主你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乐意献给主，我们真心献给主，就没有了自己，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不再有自己这么强的意见，就是以主的意见为我们的意见，看主耶稣要什么，看主耶稣喜欢什么，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做，我们就满足他的意思，满足他的要求。当我乐意献给主的时候，说明我不再为自己活。当我乐意献给主的时候，说明我没有了自己，一切都是照主的旨意行，来满足他。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哦，蒙神喜悦的原因啊，也是真正奉献的一个意义啦。来我们来看第四段，第四段传扬主的救恩，传扬主的救恩，来九节到十节，来九节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第十节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阿们。这第四段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在传扬主的救恩。为什么你会去传扬？一个蒙恩的人，一个献身哦传道的人，就一定会如九节跟十节说的，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在大会中陈明神的救恩。你会去宣传，会当传道去传扬，是因为前面啊神的恩典啊，也因为前面说你乐意将主将你献上，所以你就一定会进入到九节十节去传扬神的救恩。要传扬神的救恩，第一，你就不可闭嘴不言。关于神的救恩，大卫说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啊。讲到神的救恩啊，有关系神的拯救啊，大卫说，我不会只关闭我的嘴巴，我一定会说，我一定大声的说。但是今天讲到世界，我们的嘴巴就不停的讲，不停的在讲，但是讲到主耶稣，讲到救恩，我们就口嘴巴就闭起来，嘴巴就安静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讲到世界，我们喋喋不休啊，我们讲不停啊。讲到主耶稣，我们就不会讲了，我们就安静了，我们的嘴巴就闭起来了。大卫刚好跟我们相反，他说，当我讲到主耶稣的时候，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止住我的嘴唇的，我不会把嘴巴闭起来的。你要传扬主的救恩，第一，你就不可闭嘴不言。第二，你要传扬主的救恩，就不可以隐藏隐瞒。所以大卫说，我不会隐藏，我也不会隐瞒，就是很乐意的公开分享，很乐意的来公开传说神的奇妙，神的救恩，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不会隐瞒，我一定公开分享，公开的宣扬。这就是第四段传扬主的救恩，因为我将自己献上了，因为我体会到神的恩典了，我一定会讲。那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？来，我们看第五段，第五段就是十一节到十五节，蒙恩的人继续祷告呼求神，蒙恩的人继续祷告呼求神。十一节， 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地帮助我。14节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。15节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。这第五段呢，就是述说一个蒙恩的人，他会继续地向神祷告，向神来呼求，求神继续地开恩，求神继续地搭救他。为什么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自己所犯的罪啊，12节，因为自己犯的罪。第二，因为有仇敌不放过我啊，14节，仇敌要灭我的命啊，不放过我啊，不断地追赶我。所以虽然我们蒙了恩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地来求神搭救。有两个原因，因为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的过错，我们的不小心，还有就是灵界的魔鬼不断地要我的命，他不放过我，他要害我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地祷告呼求神，所以求神啊，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爱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地保佑我，11节，神用他的诚实和慈爱保佑我。所以神啊，求你开恩搭救我啊，求你速速地帮助我啊，13节，快快地来救我呀。好，这是我们应当继续的祷告，继续要警醒的事项。不要以为你奉献了，你感恩了，你就没事了，仇敌还继续的来追杀你的。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过错、软弱、再犯罪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看第七第六个第六段，第六段就叫做祝福，在祷告中的祝愿，祷告中的祝福。16节跟17节，来一起读。16节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。17节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在最后的这两节中，我称它为祝福，在祷告中的祝愿，祝福。第一个愿望，祝福的愿望，愿一切寻求神的人都因为神而欢喜快乐，愿一切寻求神的人都因为神而欢喜快乐。神你我都有了，关于神你我都有了，可惜，非常的可惜，许多信徒却不以神为喜乐。神你我都有了，可是很可惜，许多信徒却不以神为喜乐。第二，愿那些应得救恩的人都能够尊神为大，愿那些因为得到救恩的人都能够尊神为大。救恩你我都有了，但有没有因为救恩而尊神为大呢？有没有因为救恩尊神为大呢？有没有把神，在我们生命中把神放在第一位呢？你看，神我们都有了，救恩你我都有了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因神来欢乐？我们有没有因救恩来尊神为大？这是一个祝福啦，祝福愿大家都有了。最后，我总结，从我们蒙恩到得救有三个时期，从我们蒙恩到得救有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，我们在坑里，在淤泥里，在2节里面，那时我们在坑里，在淤泥里，这是我们沉沦的时期， 我们跌倒的时期，沉沦时期；第二，神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站在磐石上，这是得救时期。得救时期，神把我拉上来。第三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赞美真神和传扬他。这是我们进入侍奉时期，使我们赞美神，使我们传扬他。这是我们侍奉时期啊。你看，这三个时期，简单的说，就是罪人时期、信徒时期，直到圣徒时期，有没有？从罪人时期进入到信徒时期，从信徒时期进入到圣徒时期，这就是启示录最后所称的圣徒。启示录大部分你所看的，它都叫圣徒，不再称我们为信徒。兄弟啊，请问你在哪一个时期呢？从蒙恩到得救，我们在哪一个时期呢？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这是借处逢生的颂恩，他使我口唱新歌。阿们，再见。